610组织是中共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性质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17年来，610组织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无数的罪恶，但是其中也有良心未泯的明白人。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位610成员的声明。化名吉祥如意的610组织成员说，我是某重要地区610成员，参与了很多法轮功重要案件的侦破过程，但我本人没有迫害过，甚至语言上也没讽刺侮辱过任何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我了解他们，内心很是尊重他们，我还尽量利用我的能力帮助他们，等协共垮台之后，我相信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可以为我当时的行为作证。中共的邪恶和腐败在我没有进入610之前我已经亲身经历过，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多，时间久，逐渐对这个群体有了深刻的了解，敬佩他们正直的为人和信念坚定，相比政法系统一些败类形成鲜明对比。我也尽一切能力留存610具体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证，以供历史大审判之用。中共邪党是一个由几乎100%的投机分子组成的宗教组织，没有人真正是为了信仰共产理论加入这个组织，而且这些投机者的腐败程度与深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所以他的倒台会如雷鸣闪电般的速度到来。正因为我看到了这一趋势，所以我郑重再次声明，我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要拥有光明的未来，追随法轮功学员宣导的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社会道德下滑将带来可怕的结果，他们宣布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并希望唤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江苏的王梅等五人声明退团退队，说在澳大利亚看到法轮功的真相与国内所讲的完全不一样，看看法轮功弟子的所为并不像中共媒体宣传的那样，就知道中国大陆的人都被骗了，现代社会的道德下滑，人们都已经麻木了，这样下去真的很可怕的，如果能唤醒人的精神层次的一面，我们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与中共脱离关系就会有个好的未来。北京的小易说，经历了许多，看透了共产邪党的罪恶，特此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少先队、共青团邪恶的组织，回归对神佛的信仰。资讯封锁、愚民统治、没有言论自由是中国大陆年轻人对中共统治的评语，他们声明退出中共，追求民主。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中国大陆的尹伟说，本人加入共产党从未宣誓，从未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年少时靠关系加入，现今的感觉是资讯封锁、愚民统治、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看着各种荒谬与奇葩的事情发生，这个组织本人不屑与之为伍。黑龙江双鸭山的 Martin Anna 声明，本人高中刚刚毕业，刚刚脱离共党的应试教育，高中时因为应试教育无奈加入共青团，现宣布退出万恶的共党组织，为推翻共党专政、追求民主和自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共产党，中国必辉煌。好，谢谢赵培。有中国大陆的教师、律师还有武警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虽然他们从事不同行业，但却对中共的本质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好，一起来看这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十二郎说，我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的人，我的妻子是一位职业律师，看透了在某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世风日下，腐败成风，我出过国，了解了真正民主国家的风采，当我回国诉说国外的情况时，里面的人却满脑子的党文化思想的不理解，让我深感痛惜， 在此，本人与本人的妻子宣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组织、团组织和少先队，三退保平安，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叫东明的民众说，我曾是一名武警，1989年参与过北京天安门镇压大学生运动，当时听从了连长的命令，手中的冲锋枪去掉了撞针，现在想来真是做得很对。当我听到法轮功学员讲述被迫害的真相时，我深深地知道了中共的邪恶，在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党员、团员、少先队一切邪恶组织，远离邪恶。中共从小开始就对孩子和学生进行政治灌输，厌恶这些的大陆民众声明退出被强迫加入的中共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长沙的李建湘说，上大学时学习好就被入了党，入党后发现就是学习、开会、抄写思想汇报。我个人很不喜欢这些，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女人，不懂政治，所以从来不是积极分子，从来没受过表彰。今天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陈小青、陈小天说，我们是学生，哪懂什么政治，也不想学，硬要戴红领巾，强迫入队。我们了解共党的邪恶至极处，我们声明退出。
欢迎回到今日加州。今年的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第17个年头。在之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让中共无法再掩藏活摘法轮功学员旗冠的罪行。时事评论员蓝叔表示，中国政局正在因此悄然发生变化。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当自由世界最高级政府机构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正式向中共政府提出来后，中共县政府必须面对。
343号的提案啊，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对中共中国现目前的政局啊，它有决定性的影响。它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都摆在了一个最后必须摆放自己良心位置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他不得不做出回应。
蓝树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国时局正在发生变化。
6月13号，33号提案出台，中纪委就出台了这个问责制。问责制里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不论你这个你是不是下台的官员，你即使是退休的官员，特别是高官，你在你的在职期间如果是出现了这个重大的这个责任问题的话，那么即使你下台了，也要追责。
蓝叔认为，之后中纪委巡视上海，挑选的都是医院，像瑞金医院这些大规模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
挑选的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所以说从这个时间地点、巡视的单位等等这些方面来看中共的领导人正在非常委婉的向国际社会这种强大的人道的呼声做出一个回应。
新唐记者古新宇、林萧然、旧金山采访报道。
习近平当局日前正式发布问责条例，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执行。条例明确规定，问责主体重点瞄准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评论认为呢，这个目标非常明显，问责制就是习近平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量身定制的，为沈江立案在做准备。
7月17号，问责条例正式发布，其中特别明确了各地方领导官员反腐工作不坚决，其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未得到有效遏制等其他应当问责的情形。条例中还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新华网报道称，该条例面对的是各级党组织，但重点瞄准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成为了问责的重中之重。分析认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这个目标非常明显，所谓问责制就是给江泽民量身定制的蛤蟆装。
这个追责制啊，最主要的针对就是针对江泽民啊，因为这个整个在江泽民执政时期，他呢就是以腐败换团结，对吧？他对所有的这些腐败的行为啊，上上下下的体制性的、全面性的腐败，他不作为，而且去鼓励，用他自己的话讲，叫闷声发大财。
美时事评论员蓝树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追究江泽民的责任，其他一把手的责任最后都难以解决。问责条例是在6月28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审议通过的。根据当时的报道，条例特别点出对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民众反应强烈的、损害中共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分析认为，问责条例6月底刚通过，如今又快马加鞭的强令执行，可以说是习近平绞杀江派残余势力的一种武器。
这次通过的这个问责制呢，它在很大层面上它表示了这个第五代领导人的一个崛起，他要问责啊。那么这个问责的最主要的当下一个矛头就是对准了这个江际上上下下的官僚。那当然了，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江泽民和孙庆红啊，像这一些当年他在掌权去搞腐败，搞这个血腥的镇压那么他造成的这些后果必须问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问题专家李天笑分析认为，习近平有部署的层层推进问责制，这样可以先从党内对江泽民问责，查清事实后再移送司法。
随着打江，毕竟江泽民本人就需要用追究责任这种方式来打击江派。江泽民主要和实质性的犯罪，他还不在这个反腐和违规违纪，他是通过一种制定和实施一种大规模的破坏民众的政策，比方说破坏法轮功、火灾人体器官等等这种，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刑事性的犯罪。
6月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暴行。对于中共屠杀上百万无辜民众、盗卖器官的罪恶，欧洲议会议员和世界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谴责。此外，去年5月，习近平当局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引发超过20万人实名向大陆两高控告江泽民，仅亚洲就有超过150万人签名声援举报江泽民。
针对江泽民迫害民众这个控诉，那么这种犯罪呢，不是可以通过单纯的这种违规违纪啊或者反腐啊来确立的，这就必须要追究责任，对他的刑事犯罪进行追究。现在的这个立案呢，这个程序啊，都是先从内部确立他的罪行，然后呢移交法律、移交检察院。所以呢，这个问责条例实际上一个主要的、一个迫切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审江立案的这个需要。
李天笑认为，解决法轮功问题迫在眉睫，习近平当局不应再拖延。